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啊，
嗯，
哎呦，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最重要就是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有啊，对不对？然后就是以前蒙哥很喜欢讲，例如说你问亚伯拉罕，
嗯，
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就会说他是什么什么哪一什么族啊什么，他就会介绍他自己啊，如何定义自己，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蒙哥你在跟他做节目？我怎么都不知道。
蒙哥，蒙哥，你真的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现在已经可能有一点痴呆的现象，哎。
好吧，随你说，随你说。
所以我就说，我们最近其实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们最近你看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2020年是小贝有生之年，我觉得目前看到变化最快的一年，发生很多百年来才会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也是现在已经有一点那种二次大战之前的那种国际上的氛围已经出来了，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那样的，但是读一些书看到一些东西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觉。
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们做一些预言呢？往下会怎么发展？
哪有这么伟大，我只在说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北美的基督徒啊，
嗯，
遇到了这个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再加上这个疫情的事情，
嗯，
那基督徒跟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即使是同根同源从同一个国家来到美国这地方打天下，
嗯，
那这观念呢很多就有很大的差异，怎么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整个世界跟这个国家里面的定位就有很大的差异。那发现到这一阵子呢，特别在一些群组里面就看到对话变成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几乎就是啊，两大阵营一定要选边站，不然的话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对话的。
对，所以你看小贝，我们这个还是有相当的远见，对吧？
见是问
的。我们那个远见是这样啊，比如说你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是台湾人，对不对？
对，
我的本省人，我的父母亲是从大陆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的，是100%的外省人，
嗯，
对吧？我们两个要是在台湾的话呢，我的眷村里面长大，对吧？你在街上混。小坯子，
为什么我就这么凄凉？我也有我的村落。
那你是开补习班的？
你有眷村待，我也有我自己的村落待，我为什么就在街上混呢？
不，现在我眷村出来，他可能也会沦落到街上去，因为韩国瑜被罢免了，对吧？
韩国瑜不能代表所有眷村的人，对不对？
但是蒙哥看到他就发现说，哎，我要是没有信主，我大概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好了，这种下场。
那这韩国瑜给我们蒙哥提鞋都不配。
哎呦，这样子啊，反正我们两个要是在台湾的话呢，
嗯，
又是都没信主的话，你觉得我们会走到一起吗？
哦，绝对走到一起。
哦，绝对走到一起。
绝对走到一起。
怎么样？
臭味相投，不平易。
我们到台北市议会去吵架是吧？
说不定是不同政党，但是平常私底下会是好朋友啊，对不对？大家一起相约去遛遛狗啊，打打麻将之类的。
哦，对。但是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信主。你信主之后呢？我们都说，哎，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改变，改变。那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不是变成越来越有个性，他是越来越与其余的基督徒能够融合在一起。啊。
嗯，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啊，这要神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
大家都朝这边走，应该大家相似度会变高。
对，会变高啊。这个相似度变高的结果呢，那许多方面呢就会慢慢的彼此认同，成为一个小群体。像我们回头看的话很清楚了，在北美信主的啊，台湾来的基督徒会聚在一起，
嗯，就自成一群吧。
没错。但是我如果请你把他们的特质形容一下的话，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他？
什么话来形容他们呢？第一个，你应该从好方面跟坏方面来讲。
那你就说吧。
从坏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啊。
不食人间烟火。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这个基督徒朋友，有些那也许是真的，但有时候他们几乎对这世界上发生一些大事啊，不晓得是真的无觉无感，还是他们真的都忙着在研读圣经啊。
那当然是真的在忙着在研读圣经，
希望是这样子的啊。我只要好像关心这些事情呢，我就变得很不属灵啊，对不对？一定要属灵就不能去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也一部分你会感觉到说，他好像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你说最近像例如说种族的事啦，这个之前这个防疫啦，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斗争竞争，这些东西可能他有想法，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三缄其口，他不做任何的评论啦，他也不表示他任何的意见。
的确是这样，但是啊，这一次大家的表现比较好一点。基督徒甚至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也开始说啊，这是在北美的教会相当少见的事儿了。当然说的时候，我们只讲这个种族问题，还有这个疫情问题，中美关系问题是不会讲的，港独问题更是不会讲。但是我如果要形容啊，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就说从台湾来的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的话呢，啊，在美国的数目不少。那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就是我们变成一群呢，这样讲好了，孤独的人，走一条相当孤独的路。那这个孤独路还不见得是十架的窄路啊。
你这样讲就内行，
而是说呢，你跟什么东西都有距离感。
对，什么好像都谈不上话，讲不上什么东西。
对，而且这不是某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你甚至可以说是全面的。你无论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历史文化、对国家政治，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是和所谓的普罗大众是融不进去的，你不是故意的，你的体会、你的感受通通都不一样了。尤其是这个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在变动之中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人排挤你，你也会被这个与你背道而驰的潮流啊，把与你类似的人呢，通通冲到一块，成了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我用孤独这两个字来形容它。举个例子来讲，就拿我们的这个故乡的政府，那个台湾的新闻你看不到十分钟的，你心里面就会知道说，我跟他们已经是大概不太容易再走到一起了。
哎呦，那我倒不会耶。
你倒不会是吧？
我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习惯就是因为台湾的新闻，同样一件事情呢，不同的立场的媒体，它会有几乎180度的讲法。
嗯，
所以我会固定看两个媒体。
嗯，
同样我会看一下他们的，然后我会从中去想说为什么的差异会这么大，然后试图去拼凑出那事情的原貌大概是怎么样。
那你就时间太多，
这花不了多久时间吧，一天半个小时就重要。
我在说的事情是不管你哪个频道都一样的啦，娱乐节目也是在庙会里边，对吧？要造个桥，开个路啊，又是大家排队烧香竞选，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从上到下所有的官员排一排去各偶像庙里面进香，你怎么再跟他们走到一起嘛？
那就是因为门哥你看的是电视，我看的并不是电视，我看的是平面的媒体，所以你可以选择要看什么，不是说它播出来你就要看啊，对不对？特别是什么中天这种就不要看。
但那只是政府，还有就是老百姓的心思意念都花在什么事情上面，这时空的距离加上代沟啊，你很容易就有一个体会，哇，我要么我回去传道，
嗯，
要么我就是住在异地留在美国了，因为我跟我的故乡中间那个陌生的孤立的感觉好像是越来越深，我在看他，他看不见我，你想要走近一点，但是彼此不认识了。
嗯，这样讲法的人很多。嗯，
那边事情有那边事情的发展，那边事情的成长变化。
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打入美国的社会，总是要买房子，等孩子开始长大，你一心就弄在孩子身上，你自己也有一个方向在走，就是这样。所以像蒙哥跟小贝这样很不一样的人，对吧？本来应该在台北的街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才会被这个时代的大流啊冲到一起，这个是我要说的。
那可能也要看你待在美国的哪一个部分吧。
啊，那你是待在美国的哪一部分呢？
就是假如你待在美国比较南方的部分呢，
嗯，
大概这跟美国的东西岸又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东西岸基本上呢，它比较这个自由派。
哦，对，他们的警察下跪，我们德州警察不下跪，是吧？
那这个你刚才讲的这种华人的基督徒呢，
嗯，
在东西岸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多样性会更高。 就是说，那基本上美南的华人基督徒的确是像蒙哥讲的有这个样的趋势。
是啊，是啊。那还有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许多方面的看法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们也会花很多的力量尽力去弥补，因为你说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没什么亲人了、父母亲呢？如果他们跟我们一起住啊，也来到美国、那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来往啊。啊，理念上的来往不太一样。
知道这一方面的事情，
只要他们能够在美国安度晚年就好了。孩子不一样，中国的家长包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要把孩子送到长春城去，要送到加州，送到东北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一回来，你发现他变了个样子，你又不开心。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你的孩子了，他是那一些的学校、那一些的文化洗脑的一群新的美国人。对吧、那你又觉得很不甘心，越想越看了你就发现说我们成了很小的一群人，而且这群人几乎是在继续减少，没有在继续增加。
哎呦，那这样不是很好吗？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当小群吗？对不对？小群才珍贵啊，对不对？会特别的爱，特别的重用。
越走越孤独，越走人越少，你需要自己成为一个小群，成为一个互助团体，对吧？尤其你到现在这个台语教会里面去看，那这个情况是蛮明显的，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有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哦，怎么样？小群变大群、
差不多，因为最近这个社会的变迁、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疫情的泛滥呢、使得在我们以后信主的这些从大陆来的啊，本来已经跟我们关系很亲密的弟兄姐妹们呢、越来越步上和我们一样命运的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悲剧英雄的角色啊，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现在呢，尤其最近这一阵子呢，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很厉害。因此桃源洞里面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怎么说呢？哦，你说最近在吵种族的事情，所以开始有人注意到，哦，我们阿姨才是真的被欺负的一群，是不是？
种族问题、疫情问题、中美关系紧张化问题，在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左派、右派问题，这一切的问题，当它开始凸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波对于大陆来的基督徒冲击特别大。
你是说所以我们就是等于算是反其道而行，就是这个世道越乱了，这个入洞的人才会越来越多的。
你要这样看也可以。
难怪蒙哥，我总觉得从认识你到今天，你总觉得你这唯恐天下不乱。
这天下一乱起来，你看看现在有你一定也听见了吧？这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讲了，他们跟国内的家人、跟国内的亲戚朋友，哎呦，包括父母、堂哥表妹，那就话就讲不到一起了。
对呀、那个观念差别很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这个中国来的姐妹啊，她跟我说，她是为了这个，她这个为了来了美国，她的信仰之后，她看这世界的角度就跟过去不一样。哎呦，搞得她真的是几乎是家破人亡啊，就是最爱的这个一家人呢，现在已经变没有办法对话，他也心里很难过。
但是信仰的话，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主带你家人得救的途径。
这是信仰，再加上国际局势的变化。
对，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他的看法跟他们就完全变。
在国内的人，他们就是只要中国强大就可以了。就好了。他们看中美问题，往往好像在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你把对方打得越黑越好，只要我们赢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你如果替美国讲点话，他认为你就是脑瘫，他认为你就是吃了美国的这个剩下的汉堡了，已经变了人了，对吧？
对。
而且这话可以讲得很难听的。
对对对。
那这样一来，当在海外的基督徒想要和国内的家人对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鸿沟、这个距离一下子拉开呀、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伤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这个美丽的祖国。伟大的祖国开始有点那个有家归不得的感觉。
现在也是啊，说不定这个都要断行啊，对不对？虽然说要恢复，但是好像随时会变化的感觉。
那儿女呢？一样，因为儿女去念了大学回来啊，现在他们的很多孩子就是要么刚进大学，要么大学毕业，是因为他们是比我们晚一代嘛。
对。
那这个儿女回来的时候，那你跟他讲不上话了。
要能够去一个韩国人的教会，你就很高兴了，对不对？我这一针见血吧，对不对？我的孩子他有去韩国人的教会，不错不错。
这孩子回家来啊，讲到现在这个民主党、共和党问题，讲到黑命贵问题，那不但说是你没办法跟他沟通，你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你定成思想老旧的极右派。 既得利益者，对不对？剥削人民的。
哎呦，你名字有来我们家是不是？
我不用去你家，每家都是这样。
我想说这蒙哥的，蒙哥也是已经有感同身受，我要觉得说，哎呦，你爸爸这种程度居然被你当成是既得利益者，我都不知道利益在哪里了。
对，蒙哥还是有先见之明嘛，两个小孩留在休斯顿上学了。啊，平常回家就可以聊天了，少跟学校的学生混在一起。反正我们两个女孩都不是特别喜欢参加什么社团的。那大女儿呢，一年最多交一个朋友，对吧？她真的就是这样。
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她交朋友难道还要你批准吗？你怎么知道？
从小就是这样啊。
嗯。
她念高中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她念小学跟初中啊，就她原来的一个朋友一直留到现在。他念大学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他的室友，一个是他的印度好朋友，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想法什么不太跟着潮流走，我们也就乐得不用去管他。对，我小女儿就是猫猫狗狗动物。
你小女儿听起来就是
无党无派，
喜欢浸淫在动物世界里面。
对。他说我将来要嫁人，那个人第一重要就是要爱狗爱猫。但是他比姐姐小五岁啊，这几年从他的同学以及他自己的言谈里面，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变化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快。那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现在要比五年以前敏感很多很多。这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事情，因为好多家长都遇见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基督徒的朋友，你没有一个对等的平台跟你的儿女沟通，你发现他非但不能够接受你的想法，你只要你对同性恋对川普、对共和党、对所谓的弱势、黑人有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那你休想影响他，是他来批判你，他来拒绝你，他不告发你已经很好了。
对啊，搞不好还在他们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直接就把你大义灭亲，把你举报。
是啊，是啊，是啊。他可能最客气的办法就是不跟你谈，所以我才说孤独嘛，连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儿女面前，我们都孤独起来。我们到了这年纪已经不太会变了，可是儿女还在飞快的变，而且是往另外一方面变，
哦，
对吧？
嗯，所以这个难怪最近听到，当然一个这个这样讲可能好像蛮狭隘，但我觉得蛮有道理。说现在就是这个，像美国台湾话，你有没有听过？嗯。
美国台湾话怎么讲？
就是说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台湾的族群撕裂啦，对不对？
嗯，
夹在这个就是你一定要选边站啦，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这样。诶，这个台湾过去大概二三十年经历这东西，现在这个风已经就是吹到
美国。嗯，没错没错
啊。对，然后你要怎么样大家能够 survive 下来，然后还能够
对
和平共存下来，哎呦，这个还需要一点经验跟技巧哦。
哎，对，因为以前呢，反正中国人嘛，一起讨论很多事情，回国的机票是不是减价啦？你家里有什么， 对不对？我们可以有个互助群啊，购物群啊，
买东西便宜啊，买到便宜，
对对对，
赶快跟大家通知一下。
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因为美国的政党分两边站，这是以前我们不太能够想象的一个状况。
对啊，那种可以买菜的群组都最后能够讨论的这样子，哇，
嗯，
哇，这个旗鼓相当啊，针锋相对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那这个到最后一定是啊，保守了重生得救，对世界有不一样看法的这个基督徒啊，一定变成非常小的一群。
嗯，
而且他们走着走着呢，这时代的潮流自然会把他们推到像蒙哥、小贝这种世外桃源的野人，变成我们的同路人。
原来我们都是在回收这些，
因为我们也是被从他们眼睛看是被淘汰到这个地步的嘛，对不对？你发现你没有共同语言呐、
啊？你这样讲，我这是想悲从中来，原来自己当垃圾已经当这么久了。
垃圾，垃圾，你这个词要改一改。
拜托，你的垃圾是往哪一省的，对不对？
从国内来的人，他们小时候教的是特别讲说，这个不能说垃圾，这个要说垃圾。
要讲垃圾，那可不可以讲本收呢？
哎呀，我们同路人已经很少了，你不要再垃圾、垃圾再变成两派，好不好？说穿了，我们就是圣经中保罗所说的，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那既然与世界上的各样的人在各样的事物上，我们与他们的交集越来越少，那反过来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他的共同点就会越来越多。你这个共同点越来越多呢，我们这个族群呢也就越来越讨人厌。
哇，是呀、啊，哎呦，那常常会觉得说，干脆就把我这个基督徒身份给隐藏起来。
就是了。
哎，可是呢，偏偏我在一些群组里面呢，发现到最后呢，最后敢小小声的讲一点话，就是 替某一个比较弱势的或者比较正义这样稍微发声一点，往往你最后逼问之下，诶，他才是基督徒，他敢讲。
对呀、啊啊，
所以你看嘛，就像圣经上讲的，基督徒是注定要被轻看、被藐视的一群人嘛。旧约圣经以前以色列人和亚兰人打仗的时候，他是这样形容他的。他说以色列人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
哟，你是打算今天节目过完？你不要害我们听众朋友，本来忧郁症的没有多少，一听着真的忧郁症起来。
圣经启示录里面不是也有一句话吗？这是启示录的最后啦，他说那个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个好形象、啊、
这是那、啊、你说那个龙是大红龙吗、
哎、这个不管是成龙还是李小龙啊，整个世界的战争不是中美的战争，而是龙与神儿女与基督徒的战争。那在这个很形象的图画里面，那个神的儿女是一小群，他们不是故意要聚在一起，而是这个征战，这个龙，这个世界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
为什么要在沙滩呢？
那就是 Galveston 的意思。所以小佩，我们这需要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因为我们算是过来人了嘛，对吧？
给他们一些良心的建议。嗯，
对对，对于这个你国内的家人朋友啊，因为这个很讨厌啊，你一旦这个距离太清楚了，这个龙沟给你挖得太深了之后，
嗯，
传福音就难了。
对呀、啊，话都讲不上了、嗯。
你要事先要想好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在什么样的分寸底下？
第一点要先确认你的这个财务不受影响，对不对？因为意思就是年轻人真的拿着爸爸妈妈钱来留学、嗯，所以你这个要先搞清楚。所以蒙哥的话有的时候听听就好，不要害得你自己啊血本无归啊。
那其实这个建议也很简单了。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就讲三个。第一个就是持守你的纯正，这是约伯记里边他太太在讽刺他的时候对他说的话。可是那也正是约伯厉害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的见证不是在乎辩论，我们的见证是在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继续持守我们的纯正，在乎我们的行为。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啊，继续持守下去。其次是选择你的战场啊 ，pick your fight， 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需要去和别人争辩。
有些主题不要跟他讲，
尤其在自己的儿女身上，也许现在不是谈话的最好机会，
或者直接问他说你吃了没，这样就他引到别的话题去。
比如一个脓包在发炎的时候，医生不会给你开刀，也许有的事情需要用信心。像60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这个嬉皮士，对吧？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自己就晓得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信主，成为今天所谓的保守派，对不对？那最后一点就是认清我们的方向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小群，被沙滩上的龙追逼，本来就是命定的。圣经上不是这样形容我们吗？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你并不孤单啊！
对，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无论那天上万事有多远，乡愁有多浓，无怨你心里寻前面的道路有多么长， 我愿